旧约米迦书第六章1091页，第六章第四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。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第20章。大家可以把民数记翻在20章。那我们知道，这里20章第一节的正月，这应该是第40年的正月，那就是说已经过了38年了。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以后，他们终于呢就来到了加底斯。那么20章呢是很叫人心酸的一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个人。一个是米利安，一个是摩西，还有一个亚伦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米迦书呢，很明显的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是让亚伦、摩西、亚伦跟米利安在他们前面行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他们这三个人实在是神使用的领袖，带领他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而我们讲过，摩西还米利安还是。是他做姐姐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等于是他把他往摩西从水里拉上来，好像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我们可以说米利安呢，他是悠久历史很久的。那么还有我们知道，他自从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，是米利安带着头在那唱歌，唱了摩西的歌，尤其在海边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领袖里面，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摩西、亚伦跟米利安。不过现在呢，一开始就是20年以后，就是40年以后，那么第一幅的景象给我们看到的呢，就是米利安就死在加底斯，然后就葬在那里。不过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加底斯，所以这是表示他们就回到了原点。那么米利安呢，倒不是在旷野死的，当然还是旷野了，不过现在就是他终于还是回到了加底斯。那然后接着就是摩西跟亚伦，就是关于磐石出水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了，摩西呢，他本来应该是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呢他一生气，他就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水还是流出来。但是呢，摩西，神就对摩西跟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方去。所以这已经是悲剧的开始了。虽然现在你看摩西还健在，亚伦还健在，但是到了这一章的末了，最后呢，他们上了何尔山，我们知道他们就把亚伦的圣袍脱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亚伦呢也就死在何尔山。所以20章呢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呢，最重要的三个人，他们要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就要躺下来，一个一个的，就像神自己的话所说的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他们代表领袖。我们容易明白，老一代的一般百姓躺下来，我们能懂得，但是我们不明白的就是，这些都是带领的人，但是呢，而且我们知道他们都曾经，他们曾经被神使用过的，没有疑问的。连摩西在里面，神说他在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尽忠，所以，但是最后你看，神的话还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定要兑现的。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，那么你看见没有？第一代的，凡是出埃及的，没有一个进迦南。那么这里呢，神好像就在对摩西就判了死刑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后来摩西好几次挣扎求神，神说罢了罢了，不必再跟我提了。所以最后呢，神怜悯他，让他到了尼泊山看一看迦南地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根据四福音的记载，摩西五经的记载，我们知道摩西没有进迦南，所以摩西也是一样的， 是就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底下躺下来，根本没有进到迦南那边去。所以，20章呢是这样的一章。那么前面是讲到磐石流出水来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我们要继续往前去，因为下一站我们这是一站一站的嘛，从加底斯是第32站，然后如果你看你的，看你的这个笔记的话，还那么还有下面一站，那么当你要继续往下面一站以前呢，那么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很明显的。神让摩西感觉啊，他仍旧可，就是本来他们到了加底斯，应该可以从加底斯直接就进迦南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不肯，所以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你看你那条路已经行不通了，本来当初是行得通的，现在呢行不通了，所以现在他们一定要从另外一个门口进去，所以呢。本来他们在加底斯可以直接进迦南，现在不，现在绕道，要绕比较远一点。那么绕道的时候呢，他就要绕道，就要从，那么就要借道什么，就要从以东地借道过去。那么好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啊，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地图。我想每个人应该圣经后面都有地图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地图是怎么样。我想你一定可以翻到西奈半岛的地图，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有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每个人都会有。后面，是啊，我想像我的应该这样，应该都是这样啊。对对，我想应该这样子的，好，那么我现在稍微把这个地理稍微说一下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，我们就看不清楚，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你看这个地图哈，我们稍微说一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西南半岛是倒三角形嘛？我再说一遍，西南半倒三角形，这个北边的是地中海，叫大海，然后南边呢，它倒三角形是都在红海，红海有两个臂嘛，有两个湾，那左边这个叫做苏伊士湾，右边的是阿卡巴湾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两个湾，那么然后呢，大家看呢，找到西奈河烈山，你可以找到西奈山那里。啊，那么然后好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哈希路，对不对？然后从那里再往北走到以寻加别，以寻加别其实是42站里面的一站，啊，那么然后呢，从那里你再往西北走，你会看到加底斯，啊，加底斯。所以现在20年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加底斯呢，就打发探子上去，那么探子呢，你看他往北，这就是迦南地了嘛。往北去迦南地，所以他如果经过寻的旷野，然后到赫尔玛，再上去就到别示巴了嘛。到了别示巴，到了南地了嘛。你知道这个以撒根本就生在南地嘛，在别示巴那一带。那么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献上以撒，也是在别示巴嘛。所以到了别示巴，已经到南地，就到了迦南。所以如果按当初的走法呢，就是可以从加底斯，然后。就往赫尔玛那个方向就登上山去，然后就进到迦南，这是最近的一条路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现在呢，那么自从他们再回到加底斯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他不是这样走了，现在呢，他要往东走，就是从加底斯要往东走。那往东走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，它上面不是写阿拉巴吗？你看到阿拉巴。这个阿拉巴原来是旷野，这个其实严格说来呢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旷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逃的旷野，那多半是指着阿拉巴这个旷野来说的。那这个旷野呢，是在两个海中间，南边这个是红海，北边是死海或者叫沿海，所以呢，沿海跟死海中间的这一块地方叫阿拉巴，阿拉巴算是约旦河谷的一部分。啊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地球好像曾经破过相，那么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，忽然有个很大的峡谷，那么然后呢，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，最深的地方，那么然后呢，死海再往南，那么就是约旦河谷，这个都是算峡谷里面一部分，所以这都算比较低洼的部分，啊，这是阿拉巴。那么从阿拉巴再往东走，那就要爬山了，那根本就是个山脉。 所以这个山脉呢是南北走向的，南北大家可以想象，南北走向的是从红海开始一直往北走，经过死海，最后再经过加利利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山脉呢是一直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所以我们普通叫它约旦河外，或者叫做外约旦的山脉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我想在这里我稍微再说一下，你如果真的要明白以色列地理，很简单，它是五个指头的，是五个指头的。这个是大海，那么这个从南到北呢，这个就是腓力斯人地，这个就是沿海平原。然后呢，这个指头呢就代表中央山地。所谓中央山地呢，就是包括犹太山地了、希伯伦了、耶路撒冷了、拿撒勒了，通通在这个山地上。所以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央山地上。然后呢，再过来，这就是约旦河，约旦河谷，从黑门山一直下来，就是等于像大峡谷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山脉叫外约旦的山脉，外约旦的山脉。好，那么再过来的呢，就是沙漠了，再过来就是沙漠。那么现在，请大家记得一下，这个所谓的希尔山，或者说以东地，是主要是指哪一块呢？是指着这一块说的，这一块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从红海到沿海，那里有一个山脉。那个山脉，如果你到那附近远远看过去，很多的毛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这个火山爆发嘛，所以火山浆喷出来以后，那么黑黑的，就是很多岩浆就喷在上面，所以远远看像多毛一样。那么因为以扫不是多毛嘛，所以神就把这块地给他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如果在这个希尔山，那个所有山脉那个石头啊都是砂岩，就是它很软，因为很软，所以你可以雕刻的。所以普通的这个磐石呢是让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它这个不是，它这个呢是可以从一个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市来。那么这就是很有名的佩特拉，这就是 Petra， 那么这个是有名的现在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那么这个都在哪里？这个通通是在以东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再说以东地是什么地方呢？以东地就是红海跟沿海中间的希尔山脉那块地，就通通叫做以东地。那么如果现在啊你不走近路，现在看样子要稍微走一远路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往东走。往东走呢，你慢慢的就到了谁的境界呢？就到了以东的境界。那么到了以东，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么这个王的大道呢，是一直从红海到死海到加利利海，一直到大马色的那条路，那个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为什么叫王的大道呢？因为你读到创世纪14章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有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。那么那里的四个王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。那么五个王呢，刚好是在死海南边，就死海南边的有五个王。那么包括索多玛、俄摩拉王，结果后来呢，他们四个王还去打五个王，他们是远征军，也是强盛的将军。那么他们一路打的是一路南下的，一路就征服那些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开了一条路，这个条路不光是商业大道，而且是军事大道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王的大道。我们中国圣经只是放的王道，其实 King's Highway 就是王的大道。那王的大道呢，就让你这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条路，就叫你可以从什么，就可以从从这个死海，不，从红海，然后沿着王的大道往北走，然后到哪里？就到了这个大马色。那这条路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这条路实在说来呀，就是当时利伯家他不是要去见以撒吗？他没有见到他，但他愿意去，因为他听见老仆人的见证，他说我的主人把所有的都给了我的儿子。所以虽然他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，他愿意说我去。 然后他骑着骆驼，骑着骆驼不要忘记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巴旦亚兰，然后呢一路上经过旷野，然后呢才到大马色，然后就沿着王的大道那条那个方向，然后一直往南，一直走到了以寻加别，以寻加别就是阿卡巴湾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弯回去才到了死海南边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条路叫什么，叫做王的大道。那么将来呢，将来根据启示录，启示录不是讲的东方的王吗？所以东方的王他们军队来的时候，那么大概这样，大概两万万军队呢，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，那么到了大马色就兵分两路，有一部分是从那里，就是从那里就到了这个哈米基多顿，还有一部分呢就到了什么，就沿着王的大道下来，然后一直到死海，到隐基底，然后从那里爬上去。那么在隐基底跟这个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山坡有一个谷叫做约沙法谷，那么在那里也有了征战。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跟将来的这个圣经的预言是有它关系的。所以我现在大概把这个概念让弟兄姊妹明白就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懂得这个以后，那么你就晓得说，以这个摩西呢就打发人去告诉这个谁呀、啊？就告诉以东，说是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从你的王的大道经过，因为那是叫洁净嘛啊。如果我们要有水要喝水，我们给你买水喝，意思就是说我不打搅你，但请你让我从那里经过。结果以东说 no。但是不要忘记以东是谁呢？以东是雅各的同胞，就是双胞兄弟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说 no 是以东说的。那不光以东说 no 啊，后来以东在，你看，等一等，你现在看，这个这里讲以东地不是还有摩亚地吗？还有摩亚地。那摩亚地你看啊，这个死海它好像有一条这个有一条河是横着下来的。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撒列七，所以撒列七呢是以东地跟摩亚地的交界，是一条溪，是横着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往北走，不就到了亚嫩河，就死海，对不对？让你看到亚嫩河，对不对？亚嫩河在底本的下面嘛。那亚嫩河呢是摩亚地和亚摩利人的什么，他们的交界，西宏王他们的交界。那本来呢，所有这个盐湖，就是所有死海东边的，通通是摩亚的。后来给谁拿走了？是给他们摩利人侵略了，拿走了。所以现在你讲到摩亚地呢，只是指着亚嫩河跟什么撒列奇中间这一块，叫做摩亚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摩亚当然也是，摩亚当然是谁的后裔？是罗德的后裔。所以这个也是有亲戚的关系的。但是现在请记得，神告诉亚摩西说，如果他们说 yes 好你就去，他们说 no 你千万不能打他们，这神讲好的。因为神说我已经把这些地给了以东也给了摩亚，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变成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当摩西不能从这些经过，他只能绕道而行。那现在21章，他就打发人去告诉以东王说他希望能够借道而过，结果回答就是 no， 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肯，而且他们要去打他们，如果他们要经过的，他们要打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20章最主要的内容。那么到了21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就看嘛，你去看21章是怎么说的。所以到了21章的时候，你就注意到他21章我们暂时跳到第4节哈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道路走。所以现在因为你不能够往东走，所以你只好往红海走了。所以你看他们又回头走了，往红海走。为什么？要绕过以东地。所以这条路就很难走了。这是可以说以色列人在走这么多久的道路最难走的一段，最难最难的走的一段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条完全绕道而行。所以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们已经到了别示巴，对不对？到了别示巴呢，结果现在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们 反而要回到什么？回到红海边，因为这个他们绝对不让他经过，不能走捷径嘛。所以呢，到了以寻加别，就到了红海湾，然后呢，再沿着那个希尔山东边的旷野走的，那个叫以东的旷野，或者叫摩亚的旷野，所以这样的往北走，然后呢，到了摩亚，他就打发人去，结果摩亚也是 no。一说 no 了以后呢，他们也不敢打摩亚人，所以一直这样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亚嫩河。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哈，这个38年的漂流是到什么时候正式为止呢？根据《生命记》书里面的记载，到这撒裂期为止。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跨过了撒裂期，这以前通路是漂流的，以前通路是漂流的，后面就不算漂流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。那么你看这个生命记在哪里？我稍微提醒一下，这个是应该在第二章第13节。现在起来过撒裂期，于是我们过了撒裂期。撒裂期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什么？是以东地跟摩亚地的这个交口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撒裂期的时候共有38年，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大概老的一代几乎死的差不多了，大概只剩下摩西，如果没有错应该只剩下摩西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圣经如果讲到撒裂期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边界。那么好了，我们要记得，他以色列人过撒裂期不是走捷径，以色列人过撒裂期就是先回红海，然后再往北走，然后呢过了撒裂期，那么因为他不敢走王的大道嘛，然后呢到了摩亚也有王的大道，也不能走，所以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亚嫩河。所以大概就地理来讲呢是这种情形。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20章，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就是说以东人不肯让以色列人过境。那不要忘记，是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刚刚好是在摩西得罪神以后，摩西在击打磐石进行得罪神以后，我们说过有一件事很重要的，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权柄不是地位的，如果一个人伏在神权下的话，他就能为神做代表的权柄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你记得亚伯拉罕，他当他的这个太太当撒拉要死的时候，不是他为着撒拉寻找坟墓的时候，他不是对当地的人说吗？他的意思是希望能跟他们买一块地，然后埋葬什么？埋葬他们的死人，埋葬这个撒拉他们。但是当地的人怎么说？他说我知道我想我很快的读那块引那一段圣经，那就是你看见这个在这亚伯拉罕呢他是怎么做的呢？这个23章那里，你看哈，你看这个，然后你看，他说：“求你在23章，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，我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使他不在我眼前。”赫人是，不要忘记，赫人是外邦人呢，是赫人就是迦南族里面的人呢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主，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。”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权柄。亚伯拉罕如果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那所有人都能看见，连外邦人都不会瞎，他们眼睛都不会瞎。他们说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。所以，请记得，自从摩西，他没有听神的话，因着不信的缘故，他击打磐石2下，那这一次他真的得罪神了。那因着他没有伏在神的权下，所以他就失去他的权柄。他失去权柄的第一个现象就是，现在在正常的基因底下，如果神用他做代表权柄的话， 他只要打发使者去告诉以东，以东人会说同会会好像那个赫人说的，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，你就经过就是了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当权柄失去的时候，那个结果一定这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你做父母的儿女不听话？不要忘记啊，有的时候，你能试验到底主在你身上有多少的工作，你不是等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为你在经济上各方面你可以控制他，等他长大了，等他成年了，他可以选择他的对象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，你在你儿女身上，就说一般来说你管不到他们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属灵的权柄，如果你真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话，虽然儿子大了，你如果在紧要的关口说几句话的话，不要忘记他要听你的。这什么？这就是代表的权柄。所以代表的权柄不光是孩子小的时候。如果今天你在儿女面前，你没有伏在神的面前，儿女把我们完全看透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他可以表面敷衍你，等到他成人了以后，他根本不要听你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儿女长大了，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碰墙。有的时候你明明看着他选择一件事情，或者选择一个对象，他是明明碰墙的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事实上你在他们面前已经失去权柄了，失去那个属灵的权柄了。现在他尊你是父亲母亲不错，但是有的话他不听你了。如果他能听你的话，就表示什么？你在他们身上还有权柄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真实的功课。我还记得我的女儿，当她选择终身大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根本够不到她，我们觉得她的前途交在主的手里的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，在最重要关口的时候，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看得更清楚，结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建议，我们什么也不敢说，但是很稀奇。你看见，等到女儿真的顺服了，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你看她做了一件完全正确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权柄绝对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权柄绝是你到底有多少伏在神的权下。做丈夫的，你是不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？如果你是的话，你不要怕妻子不顺服的。什么时候妻子不顺服，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权柄。我再说，一个做丈夫的人，如果告诉妻子你要听我的话，你非要这样做不可，你所要求的奴隶式的顺服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。当你这样要求的时候，你已经做了土皇帝；当你这样要求的时候，你已经顺从了你肉体，你已经失去你的权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权柄绝对的就是神是权柄，人会失去权柄。什么时候你不服在神的权柄，你看你就失去权柄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今天人可以设立一座长老，神你可以是负责弟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当你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你可以神可以使用你。但是最悲哀的就是你还在那个位置，但是那个权柄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摩西如果就是正常的情形来说的话，他要过，你不要忘记，他要过王的大道，当然就过王的大道。不光是这个摩以东要让他经过，连摩亚也应当让他经过。结果摩西碰了两个钉子，软钉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你碰到软钉子的时候，就证明说你的光景已经不对了。也许你还不知道，也许你还坚持你的位置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的，权柄不是绝对的。当以扫，当神的同在离开他以后，他只剩下个位置了。所以当你从那个位置上你可以大声的说话，那个已经没有用了。所有的权柄你小声对方就听见了，你要大声的吼，证明这个狮子已经老了。如果狮子老了，所以你非要大声喊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权柄就是有权柄，没有权柄就是没有权柄。 黄明道就有过一件，有一次他有一次去这个怎么讲，他有一次去讲道，结果他赶火车，他赶到这个月台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，那个时候啊他就用权柄了，他说火车给我停住，火车真的停住了，这个一点都没有说，就真实的故事嘛。那还有一次，那个也是一样的 boxing 弟兄，你知道在哪里，在印度神使用一个 boxing 弟兄非常爱主，他本来在加拿大，他是工程师啊，那么有一天他累得不得了，他实在他爱主，他累得不得了，所以他有一个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叫机器都停了吧，机器果然就停了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今天为什么我们失去权柄，亚当本来啊他是管理什么空中的鸟，然后地上的走兽，还有海里的鱼，他是做海陆空大元帅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海陆空大元帅他看见一个鸟金丝雀，他可以说你过来，这个金丝雀就在他的肩膀上了。但是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，现在连蚊子都不听话，是不是？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失去权柄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今天连蚊子都不听我们的话，所以那些你去读属灵的传记，有的人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时候为着爱主晚上睡不着啊，晚上睡不着啊，按道理来讲通通是跳蚤啊，但他可以祷告，第二天早晨很稀奇，这有一个弟兄叫奥秘派的叫做苏少嘛，他真的很爱主，但是呢你知道到时候晚上那个蚊子咬的不是蛇子那跳，根本叫他根本睡不着觉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结果稀奇的，他去祷告。第二天你看见很奇怪，那些虫子都跑到一边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属灵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神的。今天我们太不认识权柄了，所以要记得，不是因为你肉体要求权柄，你就会得了权柄，没有的。所有人希望位置，希望为大的，结果他都不是大的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摩西因着得罪神，因着不尊神为圣，结果你看见很明显的在他身上失去权柄了。那么第一个记号就是以东人不听话了，所以现在呢需要绕道而行，所以这个就是二十章的故事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讲了半天都是老一代的，但是新一代有好消息。新一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二十一章前面三节的故事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啊，他们不是要经过虽然不走啊，他要绕道而行啊。那么好，那么结果呢，这个迦南地里面有一个王叫亚拉德王，那么他听说以色列人呢从来了，然后所以他就和以色列征战，而且掳了他们几个人。那么这一次不要忘记，这一次不是以色列去惹他们的，因为以色列知道说，自从那次神的手收回去以后，自从开始漂流以后，神和他们疏远以后，他们根本不敢去惹别人，根本不敢的。不过这一次他们被挑衅了，所以呢，这以色列人，这个当然指的下一代的人，不要忘记，现在年长的一代大概一个个都躺下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年轻的一代他们起来了。所以呢他们就向耶和华发愿说，如果你将这民交付我手，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。结果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，就把迦南人就交付在他们手里，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何尔玛。不要忘记38年前，当神告诉他们说，罢了罢了，你们往红海边去吧，他们就不，我们要往迦南地去，结果约柜也没有出营，摩西也没有出营。那个时候他们打了什么？打了败仗，败在谁的手里啊？败在亚麻利人手里。迦南人就是亚麻利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们打了胜仗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以色列人碰见第一个仇敌不就是亚麻利人吗？他们还是一片散沙的时候，在利非定神为他们打了胜仗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老一点一代躺卧在旷野，你看现在摩西他失去了他的权柄，连以东不听话了，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而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也又回到荷尔玛了，同样的荷尔玛，中间差了38年，上一次是狼狈而逃，这一次他们打了胜仗了。但是很稀奇，
他们应该乘胜追击才对呀、啊，他们为什么不就这样就干脆就上了迦南地呢？神没有话，神没有命令，他们现在还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所以他们只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。现在他们不能走那么近的路了，不要忘记，因为当初神给他们机会，他们失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你看见吗？神可以赦免，神可以饶恕。现在还可以打胜仗，但是那条容易的路已经没有了，那条路没有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他们年轻的一代，他们虽然打了胜仗，是不要忘记啊，这是首开记录的，这个可以说凯歌出唱。自从他们出埃及，不是出埃及啊，出埃及是一段，那一段有过打过仗的，现在是指自从出了西乃山以后，离开西乃山以后，那么这是第一次他们的打了胜仗。那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原则，现在你看见这些人打仗，因为是新的一代，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第一代所失败的，第二代就得胜了。第一代在甲底斯面前败退了，退后了，结果第二代就回到甲底斯。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，同样的甲底斯，同样的荷尔玛，中间隔了38年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什么要学习美好的功课，我们不要到了半天不长进啊，我们不要半天追求了半天，弄了半天，我们这些功课都不学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年长的，不管是年幼的，不管是一般的弟兄，不管是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主今天把你摆在个什么样的地位，就算是你是那么不管什么地位，还有你们是做父母的，做曾祖父母的，不要忘记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当你伏在神权柄底下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可以为神做权柄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因着以东不能让他们过去，所以他们只好绕道而行。那么这个就表示一面是等于走远路了，另一面你眼看着就要进去了，结果你要绕好远好远的路。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真的直接走这个走什么？你如果直接走王的大道，大概只有20英里。现在你这样一绕道呢，就多了6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在以色列大尔口旷野的路上，最艰难的一条路，就是这条路。所以第四节，他们从赫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边道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那不要忘记啊，结果呢，他开始埋怨神了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你读别的地方的圣经啊，别的每次都是他们攻击摩西跟亚伦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抱怨也抱怨神，结果神都听见他们的怨言，但是他们都是指桑骂槐啊。他们抱怨，他们说是说这个讲给摩西跟亚伦听，但其实呢，他是讲给神听的。不过这一次他们勇敢得很哦，你仔细去看，这一次他们呢是抱怨谁呢？是抱怨神和摩西。我不敢读那个字，那个是读吗？我是有边读边，但你确定这是读啊 ？OK， 好，那么他就愿读。